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28号到11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首届中东法会在土耳其首都成功召开。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2009年10月24号，第一届中东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功举行。来自土耳其、伊朗、阿联酋、以色列等八国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参加了法会，12位大法弟子先后与大家分享了修炼心得。神运降临香港，政界热切期盼。风靡全球的美国神运艺术团将于明年1月访问香港，展开在东方之珠的首轮演出。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界热盼，也越来越受到本地政界的重视和欢迎。多位主流政界要人表示，热切期待这场国际顶级水平的演出，并呼吁港人务实良机。加拿大议员联手首见国会法轮功之友。近日，加拿大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渥太华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该组织成员包括2位参议员和18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3大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这是首个在国会建立的致力于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的组织。据大纪元10月30号消息，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习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第一目标是确保国会议员们都充分了解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成立这个组织的关键目的是鼓励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政见新闻网试版开通。政见新闻版试版期间，欢迎读者将使用时遇到的问题及其改进建议寄到新闻网上的读者反馈或者政见编辑信箱 editor@zhenjian.org。同时欢迎就相关新闻和评论投稿。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感人的棋谱，作者秦自省。唐玄宗时，宫曹萧颖氏有个仆人名叫杜亮，萧颖氏鞭打起他来非常残酷。有朋友劝这位仆人，你可以另外找个主人，何必一定要在萧家受主人的许多毒打呢？这位仆人回答说，我不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个主人，我只是爱他的才学渊博深奥罢了。萧颖氏好下围棋，他与人通宵下棋时，总是让这位仆人为他拿着蜡烛照亮。这位仆人偶尔打瞌睡，萧颖氏就鞭打他。这位仆人说，郎君，指萧颖氏，辞别父母来到京城住店，目的是准备赴考，如果您是为了读书，我替你执烛，偶有闪失，我甘心受罚。现在您却因下围棋的缘故对我横加鞭打，不是太没有道理了吗？萧颖氏听了他的话，心生愧悔，于是戒除下棋，发奋读书，专心学业。后来萧颖氏取得了成就，十分感谢这位仆人。 世剧清代楚人祸监护集。
历史故事漫谈九九重阳节，替天行道，天必助之。萧玉整理。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辞》中已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即重阳入地宫兮，造寻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隐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加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近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劳弥游，空服酒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至。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他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横井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横井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横井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横井，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横井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这一天，仙长把横井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横井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辟邪用法，让横井骑着仙鹤赶回去。横井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横井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辟易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梁仁吴君在他的《续奇邪记》一书里曾有此记载。重阳节日延续至今，也一定有其玄机存在。上天除了让人们从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纪念横井的精神外，主要是让人们领略替天行道，天必助之的深刻道理。正如在当今的中共高压下，法轮功修炼者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被中共强制劳教判刑，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的危险，默默地用平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此为行天道也。天意如是，昭然助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以史为鉴，明太祖察人与用人，作者正念行。 明朝初年，四名人王桓与两位儒者在便殿被太祖朱元璋召见。太祖朱元璋问两位儒者，你们在家是干哪一行的？其中一个回答，我务农。太祖又问，你务农可知道稻子与麦子秸秆的结束有什么不同吗？儒者说，知道，稻子有三节，麦子是四节。太祖又问，稻麦本是同类作物，秸秆结束为什么不同呢？儒者说，稻子春天插种，秋天收获，共经历三季，所以秸秆有三节。麦子经过四季才收获，所以秸秆是四节。太祖说，这位儒者是懂得种庄稼艰难的人，当下擢升他为某州知州。太祖又问另一个儒者，你是干哪一行的？儒者告诉太祖，我是行医的。太祖问，你既然行医，可知道蜜有苦的，胆有甜的吗？儒者回答，蜜蜂采酿黄莲花，其蜜就苦，猿猴吃野果多，其胆就甜。太祖说，这位儒生是懂得推究事物原理的人，立即诏令擢升他为太医院使。然后太祖问及王桓，王桓回答，我在乡间教书。太祖又问，你喜好什么，憎恶什么？王桓回答，人之善者吾好之，其不善者吾恶之。太祖说，这是通达事理、办事公正的人，马上任命他为国子监助教。是句咏床小品。
修炼感悟，美丽与可爱，作者庆香飘飘。前不久去某朋友那里办事，偶然看到了一部韩国电影，男主角原本长得很帅气，生在一个巨富的家庭里，他从小就骄横高慢，对任何人都颐指气使，毫不讲理。朋友自语，这男孩长得挺帅。我皱眉说，我觉得他很难看，心灵不美，所以难看。后来因为男主角的董事长爷爷死了，他经历了一段难忘的磨练，变成了一个为了他人真心付出、不计得失的善良的人。我又觉得他变得好看了。其实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看重人的外在，甚至有很多外表长得俊俏的男女，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欺骗人的交易，从而获得金钱或是名誉。殊不知自己的美丽会随着品性的恶劣而大打折扣，善恶有报是天理，最后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我觉得初见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其美丽而可爱，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外在美会给人第一印象不错，对一般人而言，顺眼的外表给人们继续交往提供可能性。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当发现那美丽的外表下掩藏着粗俗肮脏的本质时，你会觉得那人也变丑了。而或许当初你瞧不上眼的某某，因为他有善良、朴实、正直、勇敢、无私、宽容等优点，逐渐被你欣赏。突然你会感慨，人可以因为可爱而美丽。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变得更美丽，首先得拥有健康善良的内心，懂得肯定他人的优点，淡化别人的不足，善于发现周围人的闪光点，适当鼓励和表扬，给别人带去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幸福。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心灵美必然会带来身体的良性发展，所以你会因为善良而变得可爱漂亮。
杂谈随想，塑像，作者程宇。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很有道理。有这么个故事可以佐证一下。有一个追求时尚的雕塑艺人，经常雕刻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日子一久，他发现自己的形象越来越丑陋，到医院去检查也找不到病因。后来 他寻到一个修炼的大师，大师很肯定地对他说，病保证能给他治好，但是要一人给他雕塑100个佛像作为酬金。大师还告诉他，在他雕塑佛像的时候就已经在给他治病了。一人答应了。在随后的日子里，雕塑一人停下了原有的工作，专心致志地雕塑起佛像来。雕塑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形象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等到100尊佛像雕刻完时，他的相貌不但恢复了正常，比以前还要好看一些。他把佛像送给大师的时候，大师告诉他，不是他治好的病，而是一人自己治愈了自己的病。什么意思呢？大师告诉他，在他雕塑妖魔鬼怪时，他的头脑里就全是妖魔鬼怪的形象，日久天长就反映到他的相貌上，并渐渐地固定下来。而当他一心一意雕刻佛像的时候，他心中就只有佛的形象了。佛的慈悲、光明与伟大也在他潜在的意识中长时间地存留下来。不知不觉间，他的相貌也就发生了好的变化。一人在雕塑佛像的时候，内心得到归正，复原了自己的相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何止不是在为自己塑像。这使我想起2009年9月在釜山国际文化中心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上的一幕。美展上有一尊雕像，是一尊佛像。这尊佛像通体洁白，单掌立于胸前，另一掌掌心朝前，满脸的悲悯与关爱，说不出什么原因，只要看一眼这尊佛像，就会被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无限的慈悲所打动，在佛像面前，人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敬仰来。韩国农山的薛大叔先生91岁了，可以说是一个世纪老人。他久久伫立在佛像前，双手合十，不住地感叹，我生于1917年，自年幼起就在数不清的庙里见过无数的佛像，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慈悲的佛像，真的，你看那表情。饱经沧桑的老人被美展中的一幅幅画作所震撼，当得知画家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后，薛大叔先生说，是啊，若这些画家没有清净的心境，是画不出这种作品的，这不是谁都能画出来的。薛大叔老人说得很好，他能通过美展看到画家的心境，那他当然就知道这些身为画家的修炼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有如此清净心境的人是怎么达到这一步的呢？这就不只是和他们作画时的心态有关，更与他们日常修炼的功法相关了。法轮功的修炼者遵循的是转法轮中讲述的真善忍宇宙特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伟大殊胜慈悲的佛的形象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体现。那么这群修炼人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在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他们的相貌能会没有变化吗？看一看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和平诉求，看一看天国乐团在各国游行中的壮观表现，看一看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祥和与光明，慈悲与安乐。而同时，他们这一切大善大忍的行为也在他们的眉宇间凝聚成一股正气， 稍微留意一下，您就会发现他们的相貌是如此的纯正和慈善，那份真诚和坚毅也早已内化为他们的群体性格。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走过了十年，他们的形象越来越变得祥和与纯正，那是真善忍的精神在他们容貌上的体现。望着他们堂堂的相貌，有时我就在想，单单看一看法轮功修炼者们的面容，就能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您是不是留意过他们的相貌？他们在为人类铸造着道德的丰碑，他们也在为自己塑像。
诗歌原地，鹧鸪天赞歌，作者小雨。滚滚长江浪凌空，青山依旧喜阳红。风流人物知何去，辗转千秋今又逢。经苦雨历酸风，近年朵朵变西东。仙姿玉洁谁人是，再散清香浊世中。和鹧鸪天赞歌，作者小琼。万古繁华万古空，涛声依旧海棠红。暮开暮合英雄去，末法时期喜又逢。翻大岭永长风，天书一卷半西东。与君今了千秋怨，遍洒甘霖浊世中。霜菊，作者唐晨。白露为霜秋意深，众芳摇落一花心。金丝缕缕慈悲绽，无限清香醒世人。心顺百顺，作者慧静。观难来时无提醒，考验弟子看心性。慈悲对待修平和，心顺百顺乾坤正。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时事聚焦，真理越辩越明，作者唐金玉。当人们不再被谎言欺骗，能够了解真相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有善恶的选择。当我们能够分辨清楚真相和谎言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方向选择上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湖南省岳阳市楼区法院日前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许根源、黄友军进行开庭审理。据悉，开庭的当天一大早，湖南省岳阳市610办公室的一科长张杰红将几车保安、610人员布置在法院周围，对所有上楼区法院的人进行拍照摄影，并禁止大法弟子进去旁听。大法弟子许根源的亲属十多人前往法院想旁听，只被允许三人做代表入场。许根源的侄女婿稍有异议，就被法院内冲出来一名便衣掐住脖子摔倒在地。许的亲属们表示不许打人，结果许的三哥及另一名亲属也得到同样待遇。开庭时，法轮功学员及其辩护律师无罪辩护，正气凛然，很快扭转了局势。开庭结束时，法官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真善忍是好的，现场的便衣和610成员也不敢吱声。开庭过程中，当公诉人李卫星以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起诉法轮功学员许根源、黄佑军时，辩护律师张传利要求李卫星具体指出哪条法律写明了法轮功是某教，公诉人李卫星哑口无言，法官、国保人员面面相觑。二位辩护律师认为被告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们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不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应该无罪释放。金光红律师在辩护中指出，思想不能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共识，并作为一项原则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因此司法机关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打压迫害构陷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构成刑法第251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修炼法轮功的行为就是破坏了法律实施，也不能以此来定罪。他还表示，被告人因为习练法轮功而获得了身心健康，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层次，其向他人积极推荐法轮功的行为也是间接的为社会做贡献。同时被告人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因为习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所以他们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会，并认为法轮功修炼者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人们的宗教信仰。而因为公民的宗教信仰就对公民定罪处罚，更是践踏人权的行为。许根源黄佑军也为大法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揭露遭到酷刑迫害。许根源将自己腿上烟头烫的伤痕、手上被铐子铐的、被针扎的伤痕及头上头发快掉光的证据指给法官及陪审人员看，并规劝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据知情者透露，最后律师、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本人都要求宣判被告无罪，并要求当庭释放。整个庭审过程，公诉人、法官、陪审官、警察都处在被动局面。检察官在回应被告的辩护律师时，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是好的，表示可以练，我们也不反对练。金光红律师告诉记者，在他代理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中，明显感到环境比以前宽了。有的法官坦诚说真善忍是好东西，也有的检察官私下询问他别的地方有没有判缓刑的案例，想以此为依据。这次岳阳他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他没有被打断或受干扰，畅所欲言，觉得很痛快。该案目前正在等待宣判结果。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湖南省岳阳市610办公室在开庭当天布置了几车保安610人员，而且在开庭前表现出极度的恐慌和暴力，但这貌似的强大恰恰是虚弱的表现。在二位律师的正义辩护过后，人们仿佛都醒了，原来法轮功不但没有违法，相反是造福社会，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基本事实过后，再看大法弟子们所遭受讲述的腿上烟头烫的伤痕、手上被铐子铐的、被针扎的伤痕及头上头发快掉光的证据时，难道这些修炼者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应该敬重的人吗？
善恶有报，拆楼人的启示，作者静止。何海燕，字志相，号静安，明嘉靖进士，受四川顺庆府推官，累官吏部文选司郎中，迁太仆寺少卿，籍贯是平阴。当初在秦中做县令时，一个卖油的人犯了一点小罪，因为言语憨直，冒犯了何海燕，被何海燕下令杖籍而死。后来何海燕做官到了吏部文选清吏司，主管考核文职官员的任免调迁，家产丰厚，富裕有余，就建了一幢楼。楼房上梁的日子，亲朋好友都过来喝酒庆贺。何海燕忽然见到卖油人也进入厅堂来了，暗地里惊恐深疑，颇为奇怪。不一会儿，家人来报何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何海燕听此消息，不乐烦忧，愁眉紧锁，郁闷地说，楼房还没有竣工，拆楼的人已经来了。客人们还以为他在说笑话，却不知道其实何海燕真的看到了什么东西。后来儿子长大了，非常顽皮恶劣，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贫困的时候就受雇给人家做佣人，每次得到数文小钱就拿来买香油吃。意思是评论道，经常看到富贵人家楼宇众多，连绵不绝，主人死后再经过其家的时候已经成为废墟了，这必定是有拆楼人降生到他家报复吧。当人的身份地位高于平常人，位居人上时，为什么不早早警惕做坏事的报应呢？等到报应来的时候就晚了。故事情节虽然比较简单，可是文章蕴含的深意却让人回味无穷。漫游的人，判决死人的人，报复的人，一切的一切，人真的很难掌控啊。对于身份高贵、地位颇高的人，他们的想法和作为，很多时候主观的因素很大啊。为善为恶，真的只是一念之间。文中的何县令仅仅是因为卖油人言语冲撞了他，就下令杖责击毙对方，真真是随心所欲，妄行杀法啊。人们喜欢当官，也许是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些事情，而有的时候却忘记了天理，从而遭受恶报。何县令的故事让人想到如今中共的官员们，无论是官阶大小，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谋福利，一朝大权在握就要为所欲为，却没想到神对其的惩罚不但要降在本人身上，还要降在下一代身上。据说某贪官情妇多多，钞票多多，官运亨通，就是有个爱吸毒的儿子，一旦毒瘾发作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就骂爹骂娘，扬言要揭发起老子的腐败内幕。贪官无奈之下派人杀了自己的儿子，后来还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后代的不孝，多灾多难，多半是由于自己因为什么事情做错了而带来的恶报。当初江某某为了维护其核心的地位，不顾众人反对，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要全国人民对其效忠，为了报复法轮功的坚定信仰者，狠下杀令，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全然不顾将来的恶报。何县令相信善恶有报，看到卖油人的冤魂走进厅堂时，就明白是报应来临，所以能够安于天命，任凭恶报来临，坦然承受，不再作恶。而江氏一帮为恶者却因为藐视神佛，十年来持续不断地迫害法轮功，面对报应却不知悔改。据传妻子江某某已经是癌症晚期，虽然家产丰盈，富可敌国，却无身享受。江某某本人也是病体羸弱，只剩皮囊一副。河北青年恶警何雪见强奸女大法弟子，身患阴茎癌症，诸如此类迫害大法弟子而遭受恶报的案例，最近几年来在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报道。这样明显的报应还不令人醒悟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是有罪的，迫害法轮功是天理不容的。有的人以为遭到报应是不好的，其实不然，这正是神佛对人类的慈悲，让人们明白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从而避恶趋善，做个好人，将来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当我们受到做坏事的报应时， 应该感谢神佛，给了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当我们都能够凭借自己的良心做事，而不是因为强权和金钱出卖自己时，美好的未来就在等待着我们。善报也好，恶报也好，我们都应该感恩神佛的伟大慈悲。为了我们的未来，请不要作恶，请维护善良。
大法神奇，天国乐团演奏时出现的神奇光柱。应美军哈密尔顿基地邀请，纽约天国乐团于2009年9月19日下午参加了该基地的艺术节，第一次在美军基地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在现场拍摄的录像中显示了每位大法弟子头顶上都有神奇的光柱，光柱并随着每位大法弟子移动。在2009年5月9日，台湾6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埔顶大草原集体练功，庆祝纪念大法红船与感颂师恩这神奇光辉的日子时，两位法轮大法弟子无意中拍摄到一群在休息时的法轮大法弟子头顶上的奇特的光柱，这些光柱也是随着人的走动而移动。
酒瓶救了我大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大哥现在70多岁了，在农村老家住，自从99年邪党迫害大法开始，他也跟着反对大法，诅咒大法师父。我多次给他讲真相，讲大法好，师父是被冤枉的，他不但不听，而且反应相当激烈，就跟疯了似的，任凭我怎么说都不行。不久他就得到了报应，腰疼得直不起来，站着或是走路都是脸朝地，再后来嘴也歪了，眼也斜了，整个人看上去特别难看。我说你是骂师父遭报了，他不信。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一出来，我马上就去农村给他送去，他看了九瓶，整个转变了观念，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说九瓶写的水准真高，中共中央这点人没一个有这水准的。之后我又给他看了江某某其人、退党周刊，渐渐的他就开始接受大法真相资料了，明慧、政见周刊他都看。每次我回老家见了面，第一件事就是找我要资料，他说凡是某某党不让看的你都给我找来我看，你想要看真东西就得看某某党不让看的，某某党那套都是假的。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回老家，他就打电话说你咋总也不回来呀，你得给我预备学习资料呀。我大哥看了酒瓶后破除了头脑中邪党的因素，明白了大法真相，现在他已经声明了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也通过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的悔过声明，郑重表示要支持大法，赞同大法。现在他腰直起来了，嘴也正了，眼也不斜了，70多岁的人了还总下地干农活，在农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哪有人给他治啊，就是因为他明白了真相，得了福报。是酒瓶救了我大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